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江湖》，作者黑色枷锁，由紫金为您演播，精彩继续。我的一番话让小朵陷入了沉思，她的眼圈微微有些发红。也许刚才我的话说的有些重了，但是话糙理不糙。小朵，我很高兴你能为我做这些，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不让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你好。
我知道了，谢谢九哥，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九哥的。
不用，任何的承诺都是苍白无力的，首先先做好自己，如果就连自己都做不好，如何让人相信你能报答别人呢？我笑着说了一句，人最不值钱的就是承诺，一文不值。
对了，今天我带了一幅画给九哥。
真的吗？拿过来我看看。
好的，请稍等。
小朵从包里翻出一卷纸，她小心翼翼地展开，我看了一眼，是一幅铅笔人物素描。素描是我的样子，眼窝深邃，颧骨很高，侧脸棱角分明，但是唯独没有脸上的伤疤。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，画人的时候不都是一边看着人一边画吗？我好奇地问了一句，因为以前我见过街头素描的人，构图需要参照物的。
我已经把九哥的样子记在心里。
不错，挺好的。我反复打量这张素描，感觉画得非常好，挂在网上都能当通缉令用了。
九哥，要不要我给找个框给框起来呀、啊、然后挂在墙上。
还是算了吧。这种铅笔素描的人物画像，找个框挂在墙上感觉怪怪的。如果是彩色还好说，否则很容易让人误会啊，而且也很不吉利。我这个人很相信运势，相信每个人的运势都是有高有低的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我起身自己倒掉洗脚水，然后转头回到我的房间，没想到小朵又跟了过来。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情吗？
九哥，你睡觉之前要不要我帮你按摩一下呀？
不用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
那要不要我给你讲个故事？我很会讲故事的。
一听这话让我哭笑不得呀。你讲故事能讲得过喜马拉雅的有声的紫金吗？啊，
他是谁呀？
好了好了，他真的是好萌啊，可是他把我当成三岁孩子了吗？不过他真是单纯的让人喜欢，很多想法都是装不出来的。你先去听听喜马拉雅上有声的紫金啊，你的故事我就先留着，你先学一学吧，等我有时间时候再听，现在我要休息了，你去睡沙发啊。
好吧。
小朵转身离开，不知为何我突然感觉生活多了很多乐趣，还多了一丝甜蜜。这种感觉很是奇妙，像是枯燥的生活中注入了活力，也许助人是快乐之本。突然电话响了，我一看是阿峰打过来的，现在已经凌晨一点多了。喂，什么事？
九哥，今天晚上的赌局我又输了，女老板又赢了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搞钱呢？
从明天开始吧，明天开始你们两个换过来，你赢钱他输钱，而且记得一定要让他先输掉，然后你再赢。
还是保持不输不赢的总账吧。
没错，这种事情不能心急，慢慢来吧。
那行。
对了，最近你和女老板玩保龄球玩得怎么样啊？
我的手都打酸了，而且晚上腿酸腰也酸，三十如狼似虎，四十坐地能吸土，哎呀，我感觉真的是快撑不住了呀。
阿峰抱怨了几句，可是我听着更像是一种调侃，别人不知道，可是我见过女老板的。哼，女老板长得那么漂亮，气质又好，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
九哥，你不知道啊，我现在天天都在喝鸽子汤，一顿得吃两个羊宝，大象也受不了啊。
那就再坚持坚持吧。你陪女老板打保龄球，她陪你打牌，这样也挺好的。现在是培养习惯的阶段，培养一个人的习惯需要一些时间的。当一个人把某件事情养成了习惯，那么一天不让他做，他就浑身不舒服。哪怕女老板明知道赌博会输钱，哪怕他身边有血淋淋的例子，可是人总是会抱有侥幸心理，认为自己永远不会是倒霉的那一个的。而且一个开宾利的女老板，如果身上刮不出几百万来，那根本就配不上她的身家呀。从我见到女老板那一幕开始，我就有一个感觉，从她身上能搞到超过500万。如果事情顺利能搞到500万，那么就能奠定我所有的基础了。500万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，可对于一个开宾利的女老板来说，就是一辆车钱而已。同样的东西，同样的钱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，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。你告诉老于他们，多辛苦2天。这次事情成了，给每个人发奖金，最少6位数。
好的，我一定帮九哥把话带到。
行了，早点休息吧。
对了，九哥，我已经好几天没见你了，你什么时候过来呀？
不着急，再等2天吧。我这边事情还没有处理完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如果彻底恢复的话，还需要一些时间的。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脸上的伤痕，不想提及那天晚上的窘迫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。挂断电话，我伸了伸懒腰，可我突然发现房门外边有人，房门缝隙的光线被阻挡住了。小朵，是你在外边吗？
在。
说完，小朵推门而入，她手里拿着一盘蚊香。
我给九哥拿一个蚊香过来，防止晚上蚊子咬你。
好，谢谢。我客气了一句，但是心里却有些警惕。
九哥，需要什么你叫我，我就在外边。
好好睡觉，你明天还要上课呢。如果什么时候觉得累了，那你就不用来了，记住了吗？
记住了，但是我一定会来的。
一听这话，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呀，真是让人头大呀。刚才我发现门缝光线不对，不知道他在外边站了多久，他应该是在门外偷听我打电话。我起身反锁房门，不想在睡觉的时候被别人进来，更不想被人监视一举一动。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，紧接着我听到小朵跑去开门的声音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南星回来，他是有钥匙的，其他人谁又回来呀？说时迟那时快，我起身去制止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小朵已经打开了房门，没想到来的人是五哥，我心中微微松了口气。小朵，你去我的卧室里等着，我不叫你不要出来。我招呼了一句，他点了点头，去了我的卧室。五哥请坐。这么晚了怎么还亲自跑了一趟啊？有事给我打个电话，我立刻就能过去的。我先客气了一番，反正他来都来了，肯定是有事情了。从我认识五哥开始，只有半夜三更见到他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件好事。老九，怎么样啊？你去曾五爷那边的事情顺利吗？事情还算顺利，但是曾五爷不让我跟着他们做事，所以我没有通知五哥。在我去找曾白之后，五哥一定是得到了消息，但是我却没有打电话给他，他才会主动找上门来。五哥笑着问了一句，老九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吗？这话是在问情况了。曾五爷那边让我回来做眼线，还提起了一个人，就是南家老四。我没有任何保留，因为这些话都是曾白告诉我的，说不定就是五哥的意思。哦，他们怎么说的？他们说南家老四一直下落不明，他们很担心，让我随时观察，随时打听消息。我一字一句说得无比清晰，把曾白告诉我的话 原封不动地转述了。其实老四已经死了，其他人都不知道而已。一听这话，我心中咯噔了一下，怪不得总有人都没有他的消息。如果一个人已经不在了，那么谁又能再次见到他呢？我没有继续追问具体原因，因为我知道这种事情不应该问。同样，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五哥的套路，会不会是他故意告诉我这个消息，然后看我是否会把消息透露出去。真正的考验并不是抓起来打一顿，或者用金钱来试探，真正的考验和试探堪称无处不在。假作真时真亦假，真作假时假亦真，江湖世界真真假假，让人分辨不清。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江湖》，作者黑色枷锁，由紫金为您演播，下集更精彩。